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是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进入到85章和86章的内容。这个时候会讨论到一些生命啊，生命的诞生这些问题呢，可能有点复杂。我想待会儿也请冰燕可以多多的来分享啊，作为一个妈妈的感受如何。
我突然发现我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说的有些东西其实是88章，原来是我在这里看到的，我以为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好了、哎、
对对对，
后面我们会谈论到。
嗯，行，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的话呢，想请这个冰燕先读85章的内容，然后接着请乐七读86章的内容。
好的。第85章，流产胎儿的情形又如何？在这方面，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流产的胎儿将来是否也要复活？这些胎儿在母腹中却已成为生命，只是没有出生，已成为可重生的生命。我们如果断定这些流产的胎儿也要复活，就更不可能反对发育成形的人会复活的结论了。有谁不想当然地认为未成形而流产的胎儿如同未结果实的种子消亡了呢？但尽管人们不敢肯定，又有谁敢否认到复活时人形体上的所有缺陷都会补足？因此时间本可以带来的完全，到那时丝毫都不会少，而因月份不足而造成的缺陷，到那时也都补足了，乃至其特性中既不会缺乏时日所能添加给他的适宜的事物，也不会因时日过长所添加的相反事物而受贬损。相反，尚未长全的那时将成为完全，正如已受损的那时将得到更新一样。
第86章，胎儿若曾经有生命，流产时就必然是死去了，所以他们也将在复活中有份。下述问题可以让有专门知识的人去仔细探讨，不过我不知这是否属于人类有能力解答的问题，那就是胎儿在母腹中的生命应从何时算起？是否生命在生物以其活动显示自己的存在之前就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假如有胎儿被肢解取出母腹之外，以免母亲因胎儿也死去，若要否认这胎儿曾经有过生命，则未免太过鲁莽。从人被赋予生命之时起，他就有死亡的可能，无论死亡在何处战胜他，我不知别人可以根据何种原则否认他有从死里复活的权利。
嗯，当然很显然呢，这两章的内容仍然是在回应身体复活这个概念。
嗯，
但是具体来说的话，的的确确在即便基督教的这个伦理观念里边，对于胎儿，对于婴孩的这个生命体的认知也是经历了很漫长的讨论的。那我不知道，就是冰燕，你作为一个妈妈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感受是怎么样的？
跟我没有读这些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意思我其实是认同胎儿就是生命。甚至我很认同奥古斯丁他这里有说到的一段，他说胎儿在母腹的生命从何时算起？是否生命在生物以其活动显示自己的存在之前就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意思就是我们的灵魂是先存在的
啊，对，
然后才以这种生命的形式去显示出来。
这有没有一种投胎的？
哎，有这个，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但是奥古斯丁还是挺这个严谨的，
啊、对, 对对，
他打个问号，
对对对，
是是是是，
对他没有说这一定是这样。
嗯，
但是我的意识里面，我比较认同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因为我会觉得， 上帝他是先造了我们，然后才以这个肉体的生命生出来嘛，那这不就存在一个先后吗？对，还有就是因为我知道人体怀孕就是会有受精卵成为胎儿，最开始其实是没有办法发现胎心的，是到了六周七周的时候才会有胎心，也就是说心跳，那他没有心跳之前呢，他算不算已经有生命了？对呀，这个其实都是有疑惑的。如果说按照刚才我们谈论的那个，就是人先有灵魂，然后再以这个生物活动的这个生命来显示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人亦有这个受精卵来定义他就已经有生命的存在，对，不管他有没有心跳。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了创世纪的时候，上帝造人，造了亚当之后先有了身体，然后吹了一口气对吧？
哎，对，
对吧，
你这样说我又困惑了。
当然我们很多人是解释那个就是神的灵啊，不是
吹进去，
不是单纯只是人的灵魂
啊，对对对
那是神的灵啊，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呢我的理解是什么呢，那个同样也是一种创造，它不是单纯的好像一口灵气进去，它也包括了我们所说的规则在里边，就是从此以后人类都是灵与肉的结合了，它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想，那会不会就是也因着上帝吹的那一口气，以至于男人跟女人的结合就一定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带有灵魂的孩子？
这个很深奥，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没有定性，
没有标准答案。
对，
但最起码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本身奥古斯丁去阐述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要解答一些信徒或者别人对于这些的讨论的
疑惑。
对对对，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就像刚才说的，人会复活，为什么复活等等，人会有这些思考，我觉得可以的。但是最终的这个这个定论是在神那里。
一定程度上甚至我们要去想到更多的，比如说被迫流产的母亲，或者说因为一些意外就是孩子就是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死掉的，那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神学探讨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安慰？
是，
尤其是很多这个父母他们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
是，我们也经历过，就是还没有查出心跳他就已经流产的有过一次，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宝宝有没有心跳，他算不算是已经存在，我比较倾向于他已经存在。对，是的，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事情甚至包括后边他还会引出一些其他的这个话题的探讨。那最重要的点就是说，我在奥古斯丁他的这个解释里面呢，我真的是常常会感受到他的那种勇气，他敢于在面对这些问题。然后其次呢，就是说他也一直坚信万事万物，这个世界上所存在所不存在的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中。
是，对，刚才李诺讲到的这个问题呢，我结合这个第八十六章，这里他说到，假如有胎儿被肢解取出母腹之外，以免母亲因胎儿也死去，这句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确实现在这个时代会存在这个争议，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怀胎的时候有危险，比如说宫外孕，那这个究竟要不要堕胎？
对，是，这个叫不叫堕胎？
对，叫不叫堕胎？是让母亲也承受生命危险呢，还是说选择让这个胎儿失去生命呢？可能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
是的，
怎么去面对呢？我觉得如果以奥古斯丁他这个说法的话，我觉得从人被赋予生命之时起他就有死亡的可能。我从这里有一个大胆的理解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解释这种母亲有受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而去剥夺这个胎儿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胎儿这个生命的他的一个结局吧。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命定，因为他已经威胁到他的母亲了，那他的生命也只能到这里了。
对，就是每当
一个大胆的想法。
当谈论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始终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嗯哼。
那么这里边当然我们可能觉得会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啊，都没有问题。
嗯。
啊，都平安，母子平安，对吧？
当然。
母女平安。
对，大家都很想这样。
对。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就像刚刚冰燕引用奥古斯丁说的，人从一出生啊，或者一被赋予生命之始，就已经有死亡的可能，那这就是一个现实。其次呢，我觉得不能否认的一个点是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些基督徒的父母啊，会有一种想法，会觉得啊，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主。
嗯，
对吧？
嗯，
我相信他是生命，我也知道他是罪人。
嗯，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长大，没来得及认识主悔改，那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就是未出母腹，甚至是我们用社会化的表达叫做未开智的人，
嗯，
他就死掉了，
他得不得救？
他得不得救？
嗯，
他得救的门路在哪里？
嗯，
那又或者我们可能可以衍生的更多，如果是智力缺陷的，
嗯，
即便他还活着，但是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他去交流信仰的问题，他也无法正常的去表达他是否相信耶稣基督。
嗯，
所以就是通常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即便今天人类社会也好，科学什么文明再发达，我们最终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
嗯，
主权是在你的。
这个作为一个比较懒的人，比较倾向于相信上帝对他们有主权
啊，对。但这毕竟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或者是挑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解释上帝对人全辈的爱。
嗯嗯，
对吧？
还是能够再懒一下吗？就是神是美善，永远都是。
是，当然。
就可能我们会认为活下来是好的，然后死是不好的。
嗯。
但是其实真相是怎么样呢？
嗯，
不一定活着就好，不一定死了就不好。
嗯，
因为我觉得这是属于我们已经活着的人的一个观念。
是。
然后，那对于那些活着的孩子，活下来了，而且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对他们来说，难道就是幸运的吗？我常常觉得就是不一定这样。
嗯嗯，
因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它是一个一套观念，
嗯，
这套观念又是来自于哪里？
并不完美，嗯。
然后我们且说它是好的，
嗯，
好的，它可能是还存在于不完美，
对，
尚有一些缺陷，尚有一些谎言，
嗯。
那如果是一个不好的教育呢？
嗯，
那对这个孩子来说，他活下来，他还不如早早死去，
嗯，
可能对他的灵魂、对他的身体，然后对他的一切都是更好过于他在这个世界上遭受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然后导致他的灵魂受损，导致他的身体受损，
嗯，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已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了，就是在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我觉得都没有说哪一个是更好的，
嗯，
没有说活着更好，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说，也像奥古斯丁在他的前面还有他其他的这个篇章里面也说过，包括其他的一些早期的神学家，他们也讲过，就是还未出生，
嗯，
或者是刚刚出生的婴儿死去，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祝福，
嗯，啊，是，嗯，
对，所以我们可能只是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们自己主观的，
嗯，
对这个孩子的生命丧失感到难过，
对，
但实际上可能它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又或者说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活人来讲，其实是存在了很多的各方面各层面的一个影响的，
嗯，
就比如说对一个母亲来讲，她失去一个孩子，对她来讲不只是失去孩子的这个伤痛，
对，嗯，
还有可能是比如说她身边的人怎么看待她，
自我价值的问题，
对，
嗯，社会角色等等复杂的问题，
是，所以作为一个母亲，我自己吧，
嗯，
我很难去真的在别人面前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样，
嗯嗯，
因为他会觉得哇，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母亲，
是，
你是狠心的人吗？你是怎么样的吗？但是我真的是有常常比如说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会 担心他们生了什么重病的时候，比如孩子流鼻血，有时候我会想很多，我想这个孩子这么可爱，他这么精灵，也许上帝很爱他，会不会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带他离开我，我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但是我不敢说出来，我怕人家会说我。
但你还是说出来了。
对，我说给这安全的人听，千万不要告诉我身边的亲人，
这个更多人知道了。
对对，就是说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心里不是恐惧，我是一种感动知道吗？我很爱我这个孩子，我也觉得他真的是很不能用完美来形容，就我觉得他
很宝贵，
很宝贵，很特别。就这个孩子他是很，至少在这个阶段我看来，他就是上帝很宝贝的一个东西，因为他没有很特别邪恶的一些东西在他身上出现，或者说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很完美的，在我看来这个完美是打双引号的，对，我会觉得就是很好的。如果真的上帝在让他遭遇一些很难的事情的话，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咒诅或者什么，我想象力比较丰富，对，我是想透过这个事情来说，这个生与死在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来，他真的是跟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的看法不太一样。
对，当然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说既然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的话，我们不是去判断生好还是死好，
对，
我们判断或者我们领受的是上帝让我生那就是好的，上帝让我死那也
是
好
的，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并不是说我因为觉得生不如死，我就去做某些事情，又或者也不是因为觉得死亡太恐惧啊，我就避免要死亡，我不想去面对它。那如果我们都回到一个根本的点上，就是说我们人都是需要去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话，我们也相信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上帝都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甚至我也在想啊，就是随着现在网络科技的发展，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玩游戏，这些网络游戏有一种很巧妙的点，就在于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物角色，然后在这个游戏里边你可以死无数次，但是无论是你在游戏里边死掉了，或者说你突然说我不想玩了，我退出这个游戏，甚至你把这个账号注销了，你不会有一种说啊我好痛苦啊，对啊，就是
我再也没有他了。
对对啊，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某一款游戏啊，他这个服务器停掉了也会很惋惜，但是这确实不会带给你一种说仿佛这个账号的结束就仿佛把你所有的这个意义都给它消除了，那一定程度上最终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时候究竟是要做什么。真的就好像我们看到约伯他在受到难处的时候，他很痛苦，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就巴不得自己出生就死掉或者没出生就死掉这样的感觉。那很显然在我们看来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在那种痛苦底下谁也不想活着，甚至是没头没尾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经历这样的事情了，那恰恰证明了就是人内心的这个困惑，不是因为痛苦本身，不是因为难处本身，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我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是很痛苦，就是很难受，那在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就是神为什么仍然容许我们感受到痛苦，就像之前的时候乐琪也分享的说，你感受到快乐跟感受到痛苦它是一个对立并行存在的，那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是有快乐的东西的。我真的常常我在这样想的，如果一个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一群小偷小摸呀，或者说做一些法律上不许可的事情，而且这个环境还认为你但凡好好学习讲品格讲道德是一件恶事的话，你觉得他的价值观应该是怎么样的？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啊，作恶才是好事，他可能觉得就是做好事，在普通人觉得做好事的时候，哎呀这件事太可恶了。所以对我们而言，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说世界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是被这样子一点一点构成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为什么也把世界列为我们的敌人，是因为罪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群体里边它扎根的时间越久，它就仿佛 啊，就是圣经里是用叫来描述它的，它就不断的发起来，它在各个层面上都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
嗯，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这些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要来再提一提？虽然我们是说死似乎
死对我们来说不应该那么可怕
啊，对，不应该
的形容是
对 对不应该那么可怕，但是不要误解了。
对，他是咒诅
啊，对，之前我们跟刘芳我们一起探讨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个确实是一个咒诅，它确实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只是说它不可怕。那我觉得谈到这个胎儿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我觉得需要提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视的，就是胎儿是生命。我们说到他流产了之后，以后也可能还是要复活的。那这个不代表我们人有权利去剥夺掉他的生命。
是的，
对，
是的，
这个
没错，
主权是在上主的手中。
对对对对，是
的。我们同样是要去重申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胎儿是有生命的，我们不能够对他的生命有任何的主权，我们没有这个主权。
对，我甚至一定程度上会认为在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上帝仍然还是会介入，
是，
或者说甚至上帝一直在介入，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吧。
对，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等待。
对，
一个是比如说我们认为可能有问题的胎儿，那神也可能有恩典让他就是成为没有问题的。
对，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有很多的见证我们也看到过的，就是生下来人认为有问题的孩子。这个问题是我们人定义的。
对对 对
比如说唐氏儿，比如说一些有疾病的或者有缺陷的。但是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好的见证的家庭，他们把他养育得很好。这个很好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
他不一定是像正常孩子一样或者更优秀，
他不一定是优秀，但是他带给我们的见证是什么？爱。还有就是看见的最大的就是爱。在这个家庭当中的爱，还有让别人学会去爱。
对，对，所以确实一定程度上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时刻，仿佛我们掌握着所谓的生杀大权。对，我们的社会道德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已经出生了甚至他长大了，你就不能轻易的决定他的生死。但是随着这个社会化的进程，错误的价值观影响和诱导，很多人会轻易的去做流产。
甚至 我最近还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言论，就是他们会认为哎呀，孩子来到受苦
还不如不来
啊，对，不如不生他，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说这个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吗？生命的主权不是在我们手中。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认为的好，还是生命之主认为的好与不好呢？
一定程度上我个人不太习惯用这样的表述来讲，但是假如哈，假如我们是单纯用着一个说我不想让他来受苦，所以就干脆不让他来，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去决定一个孩子的生命是否要出生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本身就是把这个罪归在自己的身上吧。当然还是会回到你的信仰是如何
啊，
对吧？你是不是信靠上帝，以及你就算你声称你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旨意的顺服，这同样又是一个挑战。我常常会想到耶稣基督说，我们将来都要在审判台前去面对。就是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用信主来麻痹自己，觉得我只要信了我就得救了，好像我就对吧，省过那个过程了。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很多的方方面面都在见证着我们的信。最终是你的决定，你的决定究竟是表明你的信，你的信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可以出来的论据。我为什么这么想，我为什么这么看。但是上帝一定会把我们驳得哑口无言的。
我觉得就是八十五章中间有一段也比较重要吧，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怎么讲。就是这里说这个人在死的时候形体上面可能会有欠缺，但是到复活的时候都会补足了。所以 其实就是能给到我们很多安慰，就不管是流产的孩子也好，还是早早去世的，或者是在这个身体尚有残缺的时候就去世的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在复活的那一天就是都会补全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形态。
是，
对，所以可能也是给到我们活着的人有很大的希望。就是不会为这个孩子的去世而感到过于的伤痛，因为他可能没有很好的时候去世，因为这个去世并不决定他将来复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是是是，而且我们其实也可以想的，就是一个孩子的出生与否一定对自己身边的人，对父母啊，会产生影响的，而这些影响本身也在上帝的旨意里边，是叫我们如何的借着每一个环境能够归向他。那么一个孩子就算他出生了，或者一个人出生了，他的身体是残缺的又或者什么，这个本身带给他的生命也同样是挑战的，而这些挑战本身也是上帝预备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自己的一个路径。所以只能说复活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在那个新的世界里我们不需要所谓的历练了。而且我觉得奥古斯丁在八十六章最后一句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无论死亡在何处战胜他，我不知别人可以根据何种原则否认他有从死里复活的权利。其实这也是一种神学观念或者神学立场的强调，就是当我们相信身体会复活的话，那这完全取决于上帝的主权。
是
啊，那我们又可以凭什么来断定啊他会复活或者他不会复活。甚至说的更具体一点，我们凭什么断定他能得救他不能得救。
是的。
好吧，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录到这里，希望后面的这些话题呢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丰富我们对于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认知。那最后呢，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也谢谢你当你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指望的，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痛苦的挣扎之中，乃是带着盼望我们来等待着主你带领我们身体复活的那一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借着这个书本的内容更多的思想关于你，关于你的真理，关于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主啊，就求你不断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缺乏，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你在你里面是有无限的丰盛。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求你来安慰，来扶持每一位面对这个婴幼儿身体状况，甚至是这个生命离去的人的心。主啊，我们都知道做父母是有很不容易的，但是主啊，在你那里有美好的心意，主啊，就愿你自己亲自的来成为每一个人的安慰，也亲自的来带领每一个人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